好，听到前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正道的经文。Okay, 希伯来书第九章。好，我们来看十一到二十八节啊，十一到二十八节，希伯来书第九章。Okay, 找到了，请听我来念。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完全、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 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的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十六节，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力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撒在书上，又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这律法，凡物差不多 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二十三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入天堂。若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好，我们感谢主，然后牧师去来传讲希伯来书。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耶稣最珍贵的宝血。我们请牧师。
大家要看这个讲道大纲，可以看周刊的第七页。我告诉你有一样东西，吃了之后多的好处的，它可以强化你的心脏，它可以增加你的记忆力，它可以调整你的血压，它可以抑制你动脉的硬化， 它能够促进红血球的生长，它能够增加你的血红素，它能够对抗对这个控制糖尿病啊也有效，它还可以维持你的肾、你的肝、你的肠胃的健康，它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它能够抑制这个癌细胞的生长，它还可以增强你的免疫力的功能，最后它还能够帮助你消化。说哇，什么来的？这样的神奇啊，我也不知道了，上网看的啊。花旗参 ，American Ginseng， 说哇，这么多的功效啊，一定很贵咯，是咯，一两是吧？很多青年人不知道什么叫一两，一两就是差不多三汤匙那么多，花旗参啊，好的，1000多块钱。不过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你不要以为我在叫你去买，要先看中医。不过东西是这样对吗？你说那个东西为什么可以三个汤匙可以卖1000多块钱？那因为它有功效了，至少很多人觉得是这样子。很多人看到哎这个东西很有功效，很多不同的功效，它的价值就跟着很高。我们上次提到主耶稣啊，当他来到这个地面上的时候，他做了两件事，看来是对立的。一方面他代表神来找我们，一方面他代表我们来献上这个祭，对吗？献上祭物，是他自己献上他自己，然后把我们带到神那里去。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大祭司啊，High Priest， 代表神，更是代表我们。那这个工作上次我们说是有效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彻底的，它是真实的，而且是持久性的，来改变我们的心啊，我们内心的生命。那它能够做这样的一个那么有功效的事情，那背后我们就要问说，为什么这么有功效？为什么能够这样持久、真实、彻底的改变我们的心呢？因为背后啊有一个很重大、一个很昂贵的一个代价。这是什么代价呢？今天的经文，如果你刚才听主席读给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告诉我们这个代价，讲来讲去就是他自己的宝血，他流出的宝血是那么的有功效，所以它的价值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所以这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原因，不只是我们啊，当时的这些犹太人的信徒记得吗？2000年前这些犹太人背景的信徒，他们认识了耶稣之后啊，他们因为这个信仰受到逼迫而灰心了。所以现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他们，不要灰心，抓住这个耶稣，因为你已经通过他得到了最大最大那个价值，所以他的这个宝血为你留下，不像那个旧约那些牛跟羊的血，这个是最昂贵的一个代价，因此能够很有效的在各个方面的改变你们的生命。那我们在1到10节，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读了。那因为上次我们提到的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这些熟悉旧约背景的人，对吗？告诉他们说，你们熟悉的这些祭司啊，来到会幕面前呢，献祭，宰了这个牛啊羊的血来献祭，这些是什么呢？银子来的，这些不是那个真正的神要为你做的工作。1到10节在描述这样的一个东西，在这个会幕 tabernacle 面前祭司做的工作，这些只是一个预告片。银子告诉你，将来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来为你做的工是什么？耶稣来为你付的代价是什么？就是他的，今天要告诉我们，就是他的这个宝血。为什么是有效呢？从四个方面，耶稣的这个宝血是真正昂贵、有价值的一个祭，献祭。所以有四个方面的这个功效。第一个方面是什么？第一个方面的功效，那就是他能够为我们打开了这个神家的门户啊。他把神家的门户给打开了，因为他的血啊，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当我们看这个现代人啊，你跟我坦白说，你读这段话，我觉得你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哦，这个为什么一直提到流血啊？这些很恶心啊，很血腥的事情，我们现代人很少想到血的价值啊。只是偶尔政府跟你喊一下说血库缺血的时候啊，你才想到哦，对啊，原来血对生命是挺重要的，对吗？我们通常没有去这样子看血，因为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环境很卫生呢，对吗？连大多数人，我觉得比我还小的人呢，都没有看过杀鸡啊，对吧？那个鸡被杀的那一幕，你们有看过吗？青年人，很多人除了可能当兵啦，看过一两次。那我小时候在巴萨看过那个小贩杀鸡啊，以前的巴萨还有这样做。就拿着那个鸡割那个喉咙，对吗？然后就把它丢进个黑桶里面，让它叽咕在那个桶里面跳跳跳跳。然后不久之后呢，没有声音了，那个小贩呢就拿那个鸡来继续的拔毛啊这些了。那我们如果你是做那个，如果你看到那个像我看到的时候呢，小孩子啦还是会有点哇，原来血代表生命啊，流血跟死亡是分不开的。就是这个观念，流血接下来就是死亡。那所以上次的圣经告诉我们呢，人硬着心，人硬着心表示的是什么呢？这个人心里面的那个罪，这个罪上次我们已经说破坏人跟人的关系，那这个罪更是得罪了这位创造我们的神。而这位神为什么会被我们的罪所得罪所干犯到呢？因为第五节啊，如果你看里面描述的这个影子在会幕里面的情况，在去年圣诞节我们有提过的，当人进到这个圣所里面的时候啊，在这个至圣所这个约柜代表神存在那个地方的上面有两个叫做基路伯的天使啊，那这个基路伯的天使是纯金做的，每个几米高的，所以如果你是大祭司进去看到，你会看到这个盒子啊、箱子、约柜上面呢有两尊很大的天使，多大呢？那当他们的翅膀张开的时候啊，每个基路伯的翅膀张开是五米长，那换句话说，两个基路伯十米长，十米有多长啊？十米就是这个大堂的至少一半的宽度，两个基路伯啊张开的时候呢？十米长，纯金的，相当可怕的啊！这就是那个大祭司，一个一米多的人进到这样的一个至圣所所看见的这一幕。这两个天使代表的护卫着的是神，那位荣耀可怕的神。那所以22节就要带出这样的一个真理。22节说，你知道吗？每次我们来到这个会幕的时候，我们看见人得罪了这个荣耀，这个可怕的这样的一位神，需要流血，需要流血才能够通过这个动物的死吧，流血死亡那个罪才能够得到赦免，那个原本荣耀可怕的神呢才会原谅人的罪，才会原谅人的罪啊。当然这个意思你知道不只是犹太人有，我们华人也有这个观念哦，过年过节杀鸡献祭，同样的一个观念。那不过当他们祭司们呢、他们在会幕外面他们进行的这个敬拜活动，包括把牛啊羊啊宰了流血了，对吗？献祭了，他们呢就进到第一层，这个会幕里面的第一层叫圣所 Holy Place。 那他们进到第一层的时候呢，他们会发现哎，进到第一层之后还没有看到那个基路伯，为什么呢？因为基路伯在第二层，中间还隔着多一层的帐幕，他们可能以为说哦，献了祭进去之后啊，就见得到神了，没有，还是被隔着，因为原来会幕基路伯这些在第二层，中间还多一个帐幕，这个就是那个意思了啊。所以第八节那边说，圣灵告诉我们呢，通过这样的多一层的帐幕，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原来刚才那些祭司在会幕外面杀牛杀羊的那个血啊，还不足够把人带到神那里去，还不足够，没有办法完全的为百姓赎罪， 神还没有完全的接受他们，神还没有完全的接纳这些人作为无罪的人，赦免他们。等到几时呢？等到那个一年一次那个大祭司，他就可以进到第二层了。啊，他一年一次，他带着牛羊的血，他就能够来到刚才我形容的那个约柜两个基路伯的面前，带着那个血，他能够来到直接到神面前为百姓赎罪，说：“哎呀，那就好了，这个大祭司解决我们的问题了。”也不是。为什么说不是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七节，那这边第七节告诉我们的是，这个大祭司所做的工作，这个大祭司是什么呢？是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的翻译呢？他不是告诉你，他是为自己和百姓的罪献上，他翻译成过错。为什么呢？哎呀，什么不同？过错跟罪，罪跟过错不同。换句话说，因为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还要强调一件事，就连这个大祭司带着这个牛羊的血进去，原来只是为了只能够赎去以色列人一部分的罪啊。哪一部分呢？这个过错的意思啊，是一个无意之间的过犯 unintentional sins。 原来这个大祭司花了这么多的功夫把这个血一年一次带到神面前的时候啊，只是为了百姓一部分的罪，就是他们无意之间所犯的罪来赦罪而已。另外一部分是什么？有意犯的罪，对吗？既然这个血，大祭司的血只能够赎掉人无意犯的罪，那么那些故意犯的罪怎么办呢？连大祭司也救不了你，你要亲自承担这个罪。难怪刚才如果你读这个诗篇呢、啊，诗篇是谁写的？大卫。大卫为什么写那个诗篇？大卫如果稍微了解那个背景啊，大卫他喜欢一个女人叫拔示巴，拔示巴是有丈夫的，可是这个大卫喜欢她，结果呢，哇，一系列的阴谋，对不对？把这个大卫的丈夫乌利亚害死，害死他之后呢，把这个拔示巴抢过来做自己的妻子，这个是故意犯的罪。这个罪啊，害死了之后，他心里面呢，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啊，他知道犯的罪是故意犯，严重的罪，所以他写下了诗篇五十一篇啊。因为他写下，如果你读，你就知道他了解神不喜欢这些祭，这些祭解决不了他罪的问题，他怎么办好？他只有一个答案：忧伤痛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怜悯他，求神怜悯他，求神亲自的赦免他的罪。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他知道就连大祭司也解决不了他这个故意犯的罪。那弟兄姐妹朋友，你看到圣经对这个罪的描述啊，很细致的，很细致的。那我们有时候我们把罪看成很多的，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新朋友啊，我们在认识这个基督教信仰啊，说罪就是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大多数人会这样看。再想多一点说，罪包括一些没做应该做的事啊，是这个也对。那不过圣经告诉我们呢、还有一些，还有不同的，就是包括我们有意还有无意犯的罪啊，这些都是罪来的，那么才可怕。特别是这个故意犯的罪，这就是为什么连大祭司的血献的血都没办法解决，这个是很可怕的。大卫所犯的罪，你跟我有时候明知故犯的罪，这个是很可怕的罪。那我们自己知道的话，我们自己体会过的话，你就知道，哎呀，这个是令人难受的事情。明明知道不应该做的事，你去做了，这个是令人甚至感到羞耻的一件事情。谁能够解决这个罪呢？啊，圣经就告诉你，宗教的仪式啊，没办法解决这个罪的。答案在哪里？十一到十二节， 11-12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当他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时候，这个罪，这个你故意明知不该做却去做的这个罪，可恶的这个罪，他也可以赦免，他也可以为你除掉。所以大卫走在我们前面呢，他就是带我们到这个神面前，忧伤痛悔的心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靠着神的血，你就发现这一次这个神自己的帐幕真的打开了。那我们可以不是跟着大祭司啊，是跟着那位耶稣啊，那个最完美的大祭司，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被神接纳。弟兄姐妹朋友们，你知道 你自己的心思意念，你知道你自己不只是一些无意之间犯的罪，那个故意犯的罪，那个知道神的吩咐却不去听的那个罪，今天神告诉你，有一个最昂贵的代价，就是耶稣的血，他能够赦免你的罪。不过你需要像大卫一样，你真的说我错了，我是好像大卫说，我唯独得罪了你，我做的就是你所讨厌的那件事，求你原谅我，抓住耶稣为我们所流的血。这就是第一个功效，独特的。为什么耶稣的这个宝血那么的重价，那么的有价值呢？那因为他做一个没有人能够做到的事，独特的一个功效，他把神的家的门打开了，没有任何的罪能够阻止你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第一个功效。第二个功效，从13节那边告诉我们，那这个耶稣的血还可以做第二件事，也是一个很独特，没有别的能够做到的，就是他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啊，洗净我们的良心。那我们过去提到了这个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给我们很多的影子 shadows， 这些影子啊，包括比如说我们对神有一个认识，对吗？我们对神有一个认识，这是一个影子，你不要抓住这个自己想象，你要来认识那个真的。那这里有多一个影子啊，9节跟14节两次提到一个东西叫良心，良心。那这个良心 conscience， 它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祭司当他献上牛羊，他流的那个血啊，牛跟羊流的血，它是一个外在的仪式而已 ，ceremonial。那这个外在的仪式不是没有作用，它能够让这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不过它的作用有限，就是既然强调是外在的嘛，就是什么呢？就是里面的问题还没解决到。叫人能够洁净，不过没有解决你心中的问题的。这个心中的问题就是那个良心的污点了，良心的污点。那这个可能那些在我们当中啊，有一些人读这个莎士比亚的伟大著作之一啊，Lady Macbeth， 麦克白夫人，麦克白夫人，她在这个著作里面这个贵族的夫人呢，害死了好几个人啊。她害死了好几个人之后呢，莎士比亚写到她精神恍惚啊，精神恍惚，一直睡眠也受到干扰。有一个晚上啊，她侍女服侍她的侍女啊，发现她在梦游啊。这个 Lady Macbeth 一直梦游，一直洗手的那个姿势啊，一直在洗手，一直自言自语啊。那些读英国文学的人啊，就读到这一幕是很出名的一幕啊。啊，这里还有污点，去吧，你这个被咒诅的污点。怎么我的手还满了鲜血的味道？啊！全阿拉伯的香水都没办法让这只小手变得芳香。Here's the smell of the blood still. All the perfumes of Arabia will not sweeten this little hand. Oh, oh, oh. 这个就是 Lady Macbeth 所讲的。莎士比亚在描述的是我们所知道的， 这个人物是一个缩写，对不对？他在描述我们经常摆脱不了一个叫做良心的愧疚 guilt， 啊，这个就是一个人物所代表我们每个人所明白的一个观念。那这个污秽了的良心呢，就像这个麦克白夫人一样，会觉得我们觉得肮脏，没有觉得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干净的人，无论我们怎么尝试。那所以十三、十四节这边说啊，有一个比旧约的这个牛羊的血更有效的，因为旧约的牛羊的血，他说，如果这个牛跟羊的血都能够在仪式上让一个人看起来是干净，可以来敬拜神，更何况那个真正的，记得吗？那个银子，那个真正的来到，这个耶稣的血来到的时候啊，他岂不更能够洁净我们的里面内心，我们的良心的那个愧疚吗？而且啊，这个洁净了人的良心的愧疚之后，有一个真实的作用，这不是一个心理作用而已。他继续说到，他能够叫人离开过去犯罪的生活。你在这个最终纠结的时候，他说，现在耶稣的血啊，洁净了你的良心，让你可以真正的跟随神来服侍他，服侍他，服侍这位永生的神。那你就看到，原来这个保险的工作啊，把我们带上多一个台阶。因为上次我们提到重生嘛 ，regeneration， 神怎么改变我们的思想，那个印着心，对吗？能够彻底的从里面被改变过来了。今天这段话告诉你，当神借着耶稣的血，他重生你之后，他做多一件事，这个我们叫悔改的生命啊 ，repentance。From regeneration to repentance， 他告诉你，你能够改变你的生活，你能够改变你的生活，你能够跟随神。那所以当中如果有人，你觉得说你就是被这个良心的愧疚困扰着，你没办法摆脱它，你就是一直活在某一种罪恶的那种生活的方式里面呢？啊，你需要耶稣的宝血。因为它真正的有效，来不止洁净你的心啊，它把你带出来，它把你带向一个跟随服侍神，改脱离那个过去的生活，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洁净你的心，这就是一个悔改的观念了。那所以，如果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啊，我们可能在这样的一种，因为那个故意犯的罪，那你就发现你。在一个罪恶的循环里面摆脱不了，圣经告诉你，你有一个方法的，耶稣的宝血，你抓住它，向神祷告，主十四节，主啊，你让我能够跟随你，那我在感情的生活当中，我摆脱不了这个不听你话这样的一个罪恶的一个心思，不听你话语的这个生活。主，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改变我。那或者你想到，一个罪恶的生活方式，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主，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赐给我力量，改变我的心，直到我能够跟随你，听从你的话，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的心。那这是第二个独特的一个功效，耶稣的血不只是打开了神家的门户，我们可以来找神。耶稣的血改变我们的内心，使到我们可以真正的摆脱那个最良心的愧疚，来服侍他，悔改的生命。那第三个方面呢，从十五节那边告诉我们了，这个耶稣的血还能够做多一件事啊，他实现了天上神的应许，实现神的应许。怎么说呢？那十五节告诉我们一件事，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说过去的牛羊的血没办法洁净我们所有的罪，对吗？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成了，他流血了，他说 It is done, it is finished 的时候呢，过去这边讲啊，过去神答应做的事情都变成事实 realized。 怎么说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啊，他就用一个遗嘱的观念啊，15到17节，我们知道了，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啊，有签合同的啊，做生意还是别的一些法律文件啊，都有生效日期的，对吗 ？With effect from， 对不对？我们这个生意啊，从几年几月几号开始，除了一个法律文件没有这样的，就是遗嘱 ，will。Will 有没有跟你讲 with effect from 哪一天？不可能吗？对吗？因为定义上遗嘱就是那个写的人死了之后才会生效嘛，怎么可能先注明那个日期？啊，15到17节遗命啦，和本翻译成遗命，跟遗嘱是同一个观念的。那这个大家都明白的，这个里面的这个遗嘱啊，讲这个财产怎么分啊，谁拿什么啊，要做什么事情啊，都是那个人死之后才发生的，才变成事实的。16到18节就说，就是这个意思啦。神过去在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啊，回到几千年前，神在这个西乃山的地方跟以色列人立约，出埃及记那边记录说，神在西乃山下跟以色列人说什么呢？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百姓。那这个关系啊，就是一个立约的关系了。然后怎么样呢？怎么样来立这个约呢？当时啦，就是摩西，用这个动物的血，撒在你读圣经都说了，撒在这个百姓的身上，撒在这个律法书上面，那这个就是一个立约的一个证据了。不过还是没有完全解决，或者说使到这个这个立约的这些条规啊生效，因为那个只是银子嘛，记得吗？真正的那个作者啊，立约的神啊，他需要死，他需要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耶稣来的时候就真的好像那个遗嘱生效了，那个遗嘱过去神通过摩西立约的那个遗嘱啊生效了。因为耶稣的死，这边说叫我们过去这些蒙召的人呢，神呼召我们的人，神呼召我们的人呢，现在得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应许了。就是前面讲的，神改变我们的心，神洗净我们的良心，神赦免我们的罪，叫我们来跟随他，服侍他，这一切都成为真实的，因为那位立约的神来死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吗，弟兄姐妹朋友啊，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啊，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耶稣设立圣餐啊这件事情，门徒啊，那11个门徒在场经历的时候呢，当他们当时不了解什么一回事，过后他们回想，他们多么大的一个冲击，他们多么大的冲击。因为耶稣设立圣餐，我们经常守圣餐，你都会听到耶稣讲，对吗？你们都喝这个，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可以得赦免。这是我立约的血，你知道吗？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在引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今天的圣经这段话，出埃及记摩西就是这样讲的，这是立约的血。所以很清楚的，耶稣要门徒想到几千年前神通过摩西所立的那个约现在生效了，因为我要为你们死了。所以门徒过后，当他们了解这个圣餐的意义，难怪他们写下福音书，他们在教会说，这个是我们要遵守的圣礼。难怪我们知道今天呢，2000年后我们还在做这件事，因为这个真的就是耶稣他所有的应许生效的时候啊，因为这个遗嘱立遗嘱的神为我们死了。那所以弟兄姐妹，不只是让我们来守圣餐，我们更加明白圣餐的意义了，让我们更是来了解，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啊，耶稣的死使到神给你的应许成为真的。那你所有的应许啊，你认识耶稣，他答应拯救你，他答应保护你，他答应带领你，他答应在你软弱的时候安慰你，他答应赐圣灵给你不离开，因为他的死成为 事实，多么重要，多么重要的一个应许。那所以我们当中啊，求主鼓励我们当中有一些很大面对很大困难的人，你要知道一件事，耶稣已经为你死了，你如果相信了他，神一切要看顾要赐你力量的应许成为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阿们了。那当然最后耶稣的血的功效啊，不只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三个方面，都是在今生的生活，对不对？不过还有多一个，从二十六节那边告诉我们呢，耶稣的血还帮我们做了多一件事，锁定了末世将来的盼望，我们将来的盼望。在二十六节出现了这个字之前呢，整个希伯来书没有提到的，它出现了一个叫末世的一个字。原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得到圣灵的感动啊，他看到当耶稣来的时候呢，耶稣来到这个地面上，他死的时候啊，好像一个人付了定金一样，付了定金啊，就是将来还有一个盼望，还有一个应许。那这个字很特别，因为当耶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很大概是熟悉耶稣所讲的道，因为耶稣曾经讲过很多关于末世的比喻，其中一个就是那个麦子和稗子 wheat and tares 的比喻，耶稣自己说的，耶稣自己呢就像那个撒麦子那个种子的人呐、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把福音传开了，他就是那个撒好种子的人。随后呢，魔鬼也来了，对不对？魔鬼就是敌人呐、啊，这个农夫的敌人呐、啊，他来撒，他也撒种，他撒的是稗子。Tares 啊，你看过麦子、稗子的话，你知道这两个植物很像的啊，非常像，很难不容易分辨的。那怎么办好呢？不过让他一起，那个农夫对他仆人说，不要紧，让这个麦子跟稗子一起的长大成长，因为到最后呢，耶稣说啊，到最后来到世界的末了，他说。那个就是收割的时候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用这个字，世界的末了，神会把信主的、信靠主的和那些作恶的，在那个世界的末了分开了。虽然看起来很像一模一样的在一起在旁边，不过有一天会分开的。耶稣的保证二十八节，他来向那个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再来的时候有个盼望，会把你分开的，会把你分开的。现在看起来是一样，会把你分开。你可以想象吗？这些希伯来的信徒啊，记得吗？他们很灰心，被欺负啊，很难受，信耶稣多么的困难啊！这就是那个他们的鼓励，会分开的。你们要等候，你们要忍耐。我们当然信主的人被提醒，不过这里提到另外一个反面，被分开了，真的是两双重的意思吗？对吗？信靠主的人被分开，神来救你；不信靠主的人呢，那个审判的时候，审判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被提醒，有时候被警告。我们看到广告啊，常常就会想哇，有时候广告是很夸张的一个场面呢、在电梯口有时候很这个广告跟你讲哦，小心啊，不要跟大耳窿借钱啊，哇，因为他会怎么害到你的全家，对吗？哇，你看那个多一个广告啊，这个不要赌博的广告，哇，赌博会怎么样毁掉你的整个家庭啊，哇，你的妻子多么惨啊，你的孩子多么惨。下一次你要去赌场之前啊，这个画面就会出来哦，还是想一想要不要去。我们需要被警告，这个警告是为我们的益处。不过这些好像夸张的广告呢，不是没有根据的，对吗？它是根据真人真事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来警告你。那不过我们讲到耶稣再来啊，有根据吗？也有根据，因为这个是说第二次再来就是有第一次啦。希伯来书的作者明白，希伯来书的信徒明白，因为他们不久前看过耶稣来，他们不久前看到耶稣升天，他们现在听到这个作者警告他们，耶稣会再来了，耶稣会再来了。 耶稣再来的时候怎么办？啊，这个是审判的一天呐、啊。对那些麦子，啊，那些跟麦子一起成长的，这个是审判的一天。啊，求主帮助我们，知道这个警告可以成为噩梦，这个警告也可以成为美好的一天。不过我们要今天看到耶稣的这个宝血的重要，因为我们抓住他，信靠他，我们的就不会走向那个噩梦，而是走向主耶稣来拯救这奇妙的一天。我们刚才开始的说，我们现代人对这个血啊不是很喜欢，我们不越看不到越好啊，不提最好啊，杀鸡这些东西我们不要看，因为看了之后那个感受不好。不过呢，这个血是重要的。在1876年呢、啊，在1876年有一个作者叫 Laurie， 他跟按照这个圣经的真理啊，他知道这个血是重要的，因为他读到这个9:22啊。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他写了很多诗歌，其中他写了一首待会我们要唱的诗歌啊，告诉我们这个耶稣的宝血的重要。所以在这个地方，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有点不一样。我们经常谈这个耶稣的宝血，因为他真的为我们带来奇妙的一个功效，他为我们付上了很大的一个价值。代价打开了神家的门，对吗？靠着他我们罪得赦免，靠着他良心被洗净，靠着他我们还可以有将来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让耶稣的宝血在这个教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那个最有价值改变我们生命的事情。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帮助你的儿女，主，我们读你的话，让我们被提醒，主，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唯一可靠能够信靠的，主啊，就是你通过耶稣为我们付上极大的代价，他的宝血，他的死，使到我们在耶稣里面，我们过去所知道的，甚至我们现在所信靠的，都成为真实，不再是应许而已，而是成为真实，能够改变我们生命，引导我们生命宝贵的真理。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我们，实在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主，我们认识的这位耶稣将来成为那来拯救我们，不是审判我们的救主。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